我想宇宙中有两个最大的误会，有两种最大的误会，一个是对神的误会。我们误会到一个地步，这么多人不承认宇宙中有神，我们对神误会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神是不讲公义的神，因为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我们对神的误会是他不会再爱我了，因为我这个人太坏了，一再的犯罪，一再的失败，一再的得罪他，他早就不爱我了。我们对神的误会太多，我们常常埋怨神，我们常常轻看神，我们常常以为神的同在是很抽象的，只是跟少数人。我们常常觉得今天这个时代，神的得胜是遥不可及的，因为放眼望去全都是失败。所以我们对神有太大的误会，我们对我们所认识的神缺乏真实的、平衡的、全面的、深入的认识。而另外一个很大的误会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误会，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也许我们把自己看得太低了。我们 很多的地方 对自己着迷，就跟约伯一样，这么好的一个人，到最后他从欣赏神的恩典变成欣赏自己，他从数算主的恩典变成数算自己。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不够认识自己，我缺少像保罗说的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就是不能够高看自己以至于我骄傲，也不能够低看我自己以至于我糟蹋了神救我、神召我的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说一个人他到底长进的快还是慢，到底这个人路走的好不好，到底这个人生命长进的扎不扎实，到底这一个人在神的手中是不是真正的有用，很关键的两件事情就是到底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多少，到底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有多少。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这个话其实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两种的认识，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就是还是不认识。就连约伯这么爱神、这么敬畏神、跟神有这么亲密关系的约伯，而到至终还是在这里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因为每一次主对我们有新的开启，让我们对他有新的认识，让我们对主有真正属灵实际真实的经历和认识，我们通通都会觉得我过去对神的认识太少了。就当我们教会在公听会对着市长、对着市议员，那是最后一场的公听会，如果不过的话这个 SVCA 的场地就白买了那天你看他们市政府的开会，下午就已经开会了，5-2决定否决，不让我们买这块地，也让我们白买了这块地，觉得非要教训我们不可不让我们进来，硬要进来。那不是我们硬要进来，我们从头就没有要这块地，是因为神要这块地，我们只是顺服所以当那天整个公听会的局面从5-2的反对变成5-2通过，而到最后变成7-0全数通过，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么多弟兄姊妹抱着感谢神都说从前风闻有神那我们其实认识主的人已经这么多年了，对不对禁食祷告这么多次了当然都对主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可是每一次神在我们中间行作奇事，每一次神在对我们让他对有新的认识，我们通通都要从心里面说，主啊，我对你的认识太不够了他太伟大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需要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对我们的神更是要有认识这个认识让我们整个的侍奉、整个的人生我们的态度通通都不一样。所以聚会可以结束，我们感谢神，伟大的神永远跟我们同在，我们永远可以在这里追求、竭力追求认识他，对不对？何西阿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一定要起来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如晨光，他临到我们像春雨，像滋润天地的春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追求他。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利户因为我不能插出去再多讲别的，免得我们讲不完了我们请翻到第25页。昨天我们已经讲完以利户的出现，那么他已经把预备的工作都预备好了我昨天说过了这个在以利户的这个预备这四个长辈听他讲话，他中间讲的一些的东西 虽然是很不礼貌，但是其实也是一个话语出口，这个该有的一些的条件，就是要有很清楚神的话，从神来的话，不是神话，从神来的话，那个有的人在上面讲的天花乱坠的，像以利法讲那个灵，让他毛骨悚然的那种，这个是神话，那我们要讲神的话，然后呢，要被主的灵充满，好像那个胀起来，我非把负担卸出来不可，有一个东西抓住我们。所以我们讲到异象的时候，它是会抓住我们的，有个东西抓住我们，有个火在我们里面，有个热忱，有个 passion， 主的灵在我们里面要仗义出来，我要讲到神，我要讲到神的旨意，我希望神的儿女们借着这个信息能够重新被提升起来，恢复该神跟神的关系，恢复我们这个人该有的受造目的和价值，那个东西抓住我们的时候，我们起来讲到带着力量，带着负担，那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也说我讲话不看情面啊，他先把话讲在前面啊，因为底下他的确有很多很不礼貌的话啊。那么我不会说因为为了讲以利户好啊，什么都夸他啊，那他也有不好的地方，等一下你们会看到哈，好吧？那我们底下来看看以利户的回答。那么基本上以利户对他的回答，我们说过他一共有四篇的讲论。那么这四篇的讲论呢，前三篇都在回答约伯的问题，每一篇回答他一个问题。那么第四次的讲论一共有两章，那么他回答的他纠正的约伯两个不该有的态度啊，这是我们要来看的。那么最后他有一个短短的结束，虽然短短的结束，但是却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一个结束啊，给约伯鼓舞，给约伯盼望，给约伯力量。这是以利户最好的地方啊，他把约伯的眼目从苦难从难处转到神的身上，这是我们服侍主的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其实我们看一下也好，你们都是在教会服侍主的人啊，这节圣经我们非常喜欢它啊。那有一次我跟于师母到这个加州南加州去正好在Irvine的那个地方，那天我们去参加一个英文聚会非常荣幸的，非常感恩的碰到 John Stott，这个被神用了一辈子的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哈，他正好已经年纪老迈了，来到美国，从英国来，他那天在那边讲道，他只讲了20分钟，哎呀，全场震撼哈，这个老人家讲的话那么精炼哈，白发苍苍，他就是用哥罗西书第一章啊，那这段话，所以我印象一直很深刻，28节、29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你这个传扬他，你把它换成任何都可以哈，不管我们不见得站在讲台上传扬他啊，我们去看望弟兄姊妹，我们去服侍弟兄姊妹，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们跟神儿女们交通，不管任何事情，我们在这里代师，我们都是一个目的啊，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在这里帮助人，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回到神的面前。保罗说，我为此劳苦，我也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就是做这件事情。我不是要去做什么大功，我不是要去立什么大业啊！我不是只是为着人的需要，我是在这里要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这也是施洗约翰的执事啊，他说看哪，神的羔羊，他只做一件事情，叫人去看耶稣，叫人去跟随耶稣。所以我说施洗约翰他是旷野的呼声啊，他在声音出来了，引起别人注意，但是声音就消失了。而施洗约翰出来的声音叫做看哪，神的羔羊，让人的眼目去看神，去看耶稣，去看神所预备的羔羊。当人的注意力被转移过去看到羔羊，你看门徒们就起来跟随羔羊，但是声音消失了，他被人遗忘，不被人夸奖，他甚至被人误会都不重要，他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他的价值啊！所以这是我们服侍主的人一个很大的挑战，不是要把人带到我的面前。所以今天看到很多的教会这个 leader 们在那边斗来斗去，各据山头，我们有时候会很难过哈，那仇敌也故意借着一些的事情造成很多不必要的伤害、误会、间隔。弟兄姊妹，我们只做一件事情，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去。 宁可受屈，宁可被误会，宁可受伤，但是我们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神，所有的人都需要耶稣，所有人该做的事情就是回到神的面前。保罗说，我为此劳苦，也靠着神在我里面给我的力量，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那这是以利户在这里帮助他们，他不光帮助了约伯，也帮助了这三个人。好，我们来看他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哈，困扰约伯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处理苦难的方式到底是什么，就是当别人碰到苦难的时候，神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个苦难。那约伯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我在苦难中的时候你不回答我？ Why not answer me？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你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困惑，在我最失迷最无助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讲话？你怎么会是这样子来处理苦难呢？这是约伯心中的第一个痛苦。从前你跟我这么亲密，像好朋友一样，你为什么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不见了？我们有没有这个困难？常常在困苦中的时候，我们都会问神说，神啊，你在哪里？我们自己不问的话，撒旦会帮我们问，你的神到底到哪里去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处理问题？那么我们就看看以利户怎么回答。第一个，神是至高无上的神，他根本就不需要向每个人解释他的作为。所以我记得911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美国这个两个 Twin Tower 哈、贸易大厦倒下来，其实在美国的人，包括我们是中国人，到美国寄居，看到两栋楼下来，眼泪都下来。其实不到一个月以前，我刚刚还去过那里啊，那个贸易大楼我上去过起码四次五次了哈、因为上去整个纽约在你的底下，你就看到他那样子哈、这样下来，所有人都很心痛。记得别人去问 Billy Graham 的时候， Billy Graham 说，我不知道答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中肯的回答。他没有说因为他是一个这么德高望重，在美国这么有影响力，所有美国的总统从他被神用以后，每一届的总统都是他的好朋友一样。但是他这个人，别人问他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苦难不见得一定有答案，他也不见得一定需要跟我们解释。虽然很多的时候他会回答我们，但是他不见得都回答我们，他也更不欠着需要回答我们。因为有些事情不久以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例如说拉撒路，别人来请耶稣，耶稣就是不去，故意单两天不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马大马利亚就会想说，主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来？我们不能够明白，没有答案。问别人说，你去问了耶稣，耶稣怎么说？他说我不知道，我跟他讲了，说所爱的人病了。他说那他都没说什么？他说没有。他再打发人去，可能还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不知道答案。但是过两天以后，这个耶稣来了，走路过来已经隔了四天了哈，那么答案全部揭晓了，对不对？这个为着神的荣耀，真是为着神的荣耀。有些答案可能是要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的。然后我记得以前跟弟兄姊妹讲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哈，在英国有一个非常有钱有权的一个贵族，那么他有一个独生的女儿啊，非常爱的一个独生的女儿，从小宝贝挡扎起来。那这个女儿从小呢读了很多这个宣教士的传记所以她很想有一天自己能够成为宣教士。她的爸爸也不当回事，想这个小孩子也就没当回事了没想到这个小女孩等到长大大学毕业了以后，她跑来跟她爸爸妈妈说，我要去当宣教士。那故事你们肯定听过，那个父母亲不能接受，但是孩子很坚持。所以后来怎么劝都没有用的时候，他们就一起来送行哈，把他送到火车站。他要从英国搭车，然后要搭船到非洲去。就哪里晓得火车快开动的时候，他站在门口跟他们招手，这个火车一下子震动了一下，他这个人掉到铁轨上去了哈。那么后来铁轨把他的一条腿给压断，所以他就被拉出来送到医院去。虽然命保存了，但是腿断掉了。腿断掉了，他自己非常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更是心痛不已哈，想说你看叫你不要去，你硬要去啊。那么因为家里面很有钱，所以后来帮他装了一条义肢这个腿装上去了。那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姊妹 心里面慢慢慢慢恢复了以后，他觉得神还是呼召他去非洲，他就再来跟爸爸妈妈讲，哎呀，爸爸妈妈气得不得了，他说我上次跟你讲了你不听，现在跟你讲，你现在一条腿你还要去，两条腿你都逃不过这些土人，你一条腿你怎么逃得过哈？我长话短说，但是他还是要去。他说神那么清楚地带领他，结果他走的时候，这一次一个人都不来送他，连爸爸妈妈都不来送他，他就孤孤单单提着箱子到了非洲去。到了非洲，他融入当地的这个宣教团队，在那边学语言，在那边过很清苦的生活，在那里服侍他们。那么有一天，他负责去采购啊，那么他出去采购的时候，结果回来啊，他走迷路了，走着走着越走越走的反方向，走到山里面去了。走到山里面去，他就突然看到一些非洲小孩子，这些非洲小孩子没有看过白人哈，吓哭了。那个孩子哭叫的时候呢，就突然几个黑人啊，这个土著彪形大汉出现了，结果就把他给抓去了。那么抓去了以后呢，后来才知道这个土著是当时少数留下来的，还是食人族哈，是吃人的。那所以呢，他们把他抓了以后，就准备要把他献祭。那好几个宣教士在这里被献祭了。来到这里就被抓，白人经过这里就被杀啊！所以，他这个女孩子也被抓了。那天傍晚在那个广场上面，他们准备要献祭啊，跟平常一样把他绑在柱子面前，那底下准备要把他柴火都放好，准备要献祭了。那么就在要准备要在那边跳舞啊、唱歌啊，准备要献祭的时候，那我们的姊妹突然里面主给他一个灵感哈。他就弯下腰把他那个一只那个塑胶腿给拆下来了。这么一拆的时候，所有要来抓他的土著全部吓得倒在旁边，想说这是谁居然可以把腿拆下来啊，从来没有看过的人，他有这么大的这个超人能力把腿可以拆下来。哇，那个酋长坐在虎皮大衣上的这个酋长简直也不敢相信，他就站起来把这个腿接过来啊，他当场咬一口啊。一咬发现腿是硬的哈，哎呀，他马上跪下来，他觉得是神降临，好的啊，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在那边拜他，所有的土著都拜他，不仅仅没有吃他，那福音这么一个坚固的营垒，多少人被土著吃掉了，却借着一个弱女子把福音传进去了，让他们都归向神。很多的时候，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找不到答案，真的找不到答案，甚至我们受到很多的羞辱。你爱主会爱成这个样子，你走主的道路走成这个样子，你看看你，你生活都养不下去了，你看看你，你都救了多少人，教会到现在还是不到十个人。我们会听到很多的羞辱，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明白，主我爱你，我明明是去看望你，却让我撞车。我明明到医院里面去，我为了爱他，我为他按手祷告，这个病却传到我身上，结果现在他出院了，我住院了。就是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以为神一定保护我们，我们是至高神的仆人，神一定会看守，神一定会保护，结果我们却得了这个病。所以我们很多的为什么，很多的为什么，很多的为什么不明白，神没有解释。他可以解释，但是他并不欠我们解释。因为他所有的事情底下说到他都有原因的，我们不见得知道，他也不见得现在要让我们知道。所以在这边33章12节，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前面因为约伯在埋怨神哈，就是第8节，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了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是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所以你发现约伯这个时候是已经灰心至极哈，他也从来没有想到他会对神有这样子的埋怨跟小信，这都是他从前不知道的。那底下以利户给他的回答，他说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为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为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啊，并不是他都不对人解说神不见得都对人解说。那英文的翻译是比较准确一点，他是说你为什么要埋怨他，说他都不肯回答我，或是他都不会回答我，这是约伯对神的苦读，觉得我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不会回答的，并不是神都不回答，很多的时候神回答，但是神并不欠我们一个回答。 这是一个正该有的态度啊。第二个，他说更何况神已经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回答人，只是人常常听不见。所以他举了三件事情，例如说神说了一次两次，世人却不领会啊。所以神回答的方式，第一个就是神自己说，第二个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回答人，甚至用人睡觉的时候他都可以用梦和意象来对人说话。神用环境说话，神用我们的经验说话，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回答我们啊。那四的目的是为了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男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那第三个，神说以利户说，一千个天使中只要有一个可以做传话的，与神同在，指示人所当行的事，神就会给他开恩，说要救赎他，免得下坑。所以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都是为了要把人从深坑救回，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与活人一样。所以不是神不理，不是神不回答，而是神回答的很多的人听不见，神用不同的方式回答，人却没有接收，或是神巴不得找到有人却帮神传话，但是却找不到这样子的人啊。所以为什么罗马书说信道是从听到来，对不对？然后那个，但是如果没有受差遣的人，怎么能够听到道呢？所以主在这里其实是愿意对人解说。有时候神感动我们去看望，但是我们不去。所以在以利户在这里说，一千个天使中只要有一个肯传话，神就会差他去去对人施行恩典啊。所以我想我们服侍主的人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啊，做神话语的出口，要能够顺服神。底下他说鼓励约伯要用心而且有耐心的继续听下去，因为还有别的问题他要回答啊，他怕约伯像对三个朋友一样，听完就要反驳，听完就要反驳，所以他跟约伯先讲在前面，先不要讲，好，你先不要讲，你安静，你听我讲啊。他很怕约伯开口，因为约伯一开口不得了的这个三个人都讲不过他。但是呢，他大概这个太紧张了讲话也很重。他说：“你要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话。”你如果有话要说可以回答，你只管说，我会愿意听你的，以你为誓，我愿意 justify 你所说的啊。但是呢，如果不然，你就要听我说，你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这话都蛮大的这个口气都蛮大的他就是怕约伯开口所以用尽的方法求他不要开，命令他不要开那么然后说你听我讲，不要作声，我要把智慧教训你。那我已经说过了我相信你们不要读了约伯记回到教会里面对年长弟兄这样讲话千万不要listen to me 你要听我的 be silent 你就准备被赶出教会去了要有礼貌了，还是要有礼貌，回去对长者一定要尊重他们，因为不是每一个长者都像有约伯这么好的生命那你这样子去讲话的话，他会让你成为约伯你有的苦头吃的所以还是要懂礼貌，还是 要尊重所以以利户没有礼貌我一点不会替他辩解，他真的没有礼貌那第二篇的讲论解答了约伯的第二个问题，约伯的第二个困惑就是神在拣选苦难的对象，他的根据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你为什么会挑中我？为什么我成为神眼中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为什么不挑别人，挑我呢？而且我是一个敬畏你的人，我是一个跟你有密友之情的人，我是一个愿意以神为乐的人，结果你居然找我来成为受苦的对象。他觉得我自己不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有困惑，觉得为什么是我？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我去过很多的教会，很多人后来成为教会的难处，是因为教会这个在选长职的时候，他居然没被选上，心里面说不出来的委屈，说不出来的苦毒，怎么会他去当长老了？我啥都没有，叫我去当卫生队队长。那个心里面说不出来的那个痛苦，那个委屈我们20年前刚开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中间来了一个弟兄，他的这个 是 很有名的学校的博士啊，而且他的论文是很多人啊，这个都不太读得懂的哈、啊。你要拿博士学位就写一些人家读不懂的东西。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很有心，也很追求。那我那时候就请他去做教会的维修，就是哪边破了，厕所坏了，水管坏了，窗户坏了，要去修这个东西。他就跑来问我，他说：“余弟兄，你为什么会想到叫我做维修？我什么都不懂，我又不会修水管，又不会修电，又不会修这个，你为什么叫我做维修？”我说：“我叫你做维修，我不是因为看重你会维修，我是想培养你，在神家所有服事的器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性格，仆人的心智是最重要的。我说，我希望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处卑微，能够如何在我不喜欢的事情上，为着主，为着神，我愿意去做。”他问我同样的问题，问了起码两三次了，所以我就知道这个点对他很辛苦。所以后来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自己 也把他辞掉。这个人现在不在我们教会，但是后来我们的整洁队，我自己也跟你们做过见证哈，就有一些弟兄们，他那么甘心在神家来服侍神啊。第一个甘心出来的是台湾的一个空军总司令的贴身侍从官啊，他起来带教会的整洁，他带着整洁队一起为神家的整洁工作祷告。那我就觉得这就是很美的事情，他根本不在乎外面你怎么看我，我从前是什么啊？从前是底下人听我的，现在我是在神家扫厕所。接下来他就交给一个脑神经科的一个医生啊，你们很多人可能都在网络上听过，这个当医生的又是脑神经科的，怎么会来神家扫厕所呢？啊，那你就发现他们都很有榜样，很谦卑。所以我说我们教会的卫生队有一半以上是博士啊，那因为别人看到这些带头在那里竖起腰在那里洗在这里刷的人啊，是有头有脸，而且是这么在地位上各方面都这么好的人，所以大家知道神家不一样。所以他做着做着，我们也都希望你不是一个人做哈，你一定要为神家成全。所以我们讲到属灵的传承，所以他交到第三棒的时候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啊。而这个董事长接的时候，他把教会，你来过我们教会就知道，我们8000多平方米哈，这么大的一个场地啊，这么大的场地，我们里面都说在里面都可以骑脚踏车的。他把每一个角落自己花时间，每一个角落自己扫过一遍，然后他回去安排做计划，这个地方大概需要几个人，那个地方大概需要几个人，这边大概需要什么东西，然后他开始做整洁的工作。就很多这么大的场地的教会都是外包，叫外面人来做整洁，但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要神的儿女们学习侍奉神，也就是培养性格，培养侍奉神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在这边约伯，我相信如果是做这些东西他都愿意，他绝对不会埋怨的，因为约伯的生命太好了。但是约伯不能够明白的就是，当人都认为人受苦难遭灾难是因为犯罪，而你却让我成为这个受苦的对象，成为别人受羞辱的对象，从别人对我身上产生了一个这么大的误会，我一心是为了要荣耀你，而今天众人都认为我犯了罪，而且你对我隐藏，更证明我犯罪，你怎么会这样子对待我？所以他心里面一直有这个怨恨、苦毒、不明白、困惑啊，真的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他。尤其真的是看到那些属肉体的不爱主的人反而那么通达啊，到哪里去弟兄姊妹都在掌声欢迎啊，然后我们自己在这里受苦受难，那心里面真的不舒服。所以他在这里讲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的哈。所以在这里以利户又说，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要留心听我说，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了我的理，这是在27章第2节讲的啊。我虽然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我虽然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最后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的。底下是以利户的话，他说，谁像约伯喝讥诮如同喝水呢？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他在这里是为了约伯讲话傲慢无礼啊，他为了约伯嘴巴犯罪，他在责备他，他并不是在责备约伯的生活，约伯这个人是一个恶人，而是他现在在受苦。约伯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但是他受苦以后却用嘴巴犯罪，他对神出言无礼， 对神的态度不好，所以以利户在这里责备他。以利户回答他说，不要说神不会做坏事，他根本不会做错事情。这是34章10到20节。例如说12节在这里说，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17节，那有公义有大能的，岂可定他有罪吗？啊，所以以利户在这里纠正他，神不仅仅不会做坏事，他根本不会做错事情。第二个，神完全明白人的心，不是只看外面的，他不只检查人的脚步，他也知道人最隐秘的事，所以神实行报应是完全公义，是根据神所见的。这是34章21节到30节。所以他在这里说，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他不光检查人的脚步。23节，他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检查，他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设立别人代替他们，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那 主是检查人心的啊。第三个，以利户劝约伯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要信任神，而且他最后愿约伯能够被试验到底。他发现约伯太不，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被神 来处理啊。他希望约伯能够坚持到最后，让他彻底的认识自己，让他彻底的把自己里面一切神不要的、不讨神喜悦的、神想要除去的，都能够把它给除去。让这个试炼的火能够把最后的渣滓能够给滤出来。31节，有谁对神说，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所以以利户的意思就是说，人都不够谦卑，都不够谦卑，我若做了你也必不再做。所以以利户的意思是劝约伯要谦卑下来。35节，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为他的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的言语轻慢神。接下来是以利户他第三篇的讲论。第三个问题是，人受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受苦？他说，我持守纯正不犯罪到底有什么好处？约伯认为他在神的面前是突然持守纯正，保守自己不犯罪并没有什么好处，最后还是让他受了这么大的苦，而且还被他的朋友一口咬定他是个罪人。认为约伯他的受苦完全是因为他犯了不可告人的罪，而更糟糕的就是神居然不回答他，更让别人都证明他是个罪人，而且他自己的身体的消瘦，他自己受的这些的苦各方面都在见证他是因为犯罪，所以他心里面非常受苦。那他自己想知道到底人受苦的原因是什么。以利户又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那底下以利户 提醒他要抬头，就是要举目望天，你去看看浩瀚的天空，人犯不犯罪到底跟神有什么关系？你顶多是影响你个人受不受罚，或是你周围的人受不受到你的影响啊，能不能因你得福或因你得灾，那跟神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句话也不能说它绝对的对，对不对？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犯罪会影响神的荣耀，亏欠神的荣耀。但是以利户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就是，你不要把你自己看得这么大，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的犯罪不犯罪能够让神活不下去。你不要以为说你自己的经历是这么重要的。就像我曾经跟你讲过我自己就觉得神啊，这么多人都说你为什么不医治病，医治病不就见证你是慈爱的神，不就见证你是大能的神吗？那么神的回答就是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的神，我医治你我是大能的神，我就算不医治你我永远是大能的神我医治你证明我爱你，我不医治你我仍旧是最爱你的神。所以当神那样讲话的时候，我只好伏在地上跟神认罪。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难处看得太大了，好像神的存不存在，神是不是大能的神，神是不是有慈爱的神，就在于我能不能经历，能不能见证他的爱临到我，他的大能临到我。如果没有的话，就好像神不是慈爱的神，如果没有的话，就好像神不是大能的神。我们真的把自己无形中不知不觉中都看得太大了。 所以以利户在这里提醒约伯，你不要以为你那么重要啊，你犯不犯罪那是拎刀的代志啊，这个啊，对不起，你们很多不懂台湾话，那是你家的事情。我们在台湾话常常是这样讲的哈，你爱不爱主那是你的事情，你不要以为神这么受你影响，少你一个算什么？所以我只是讲说以利户的重点是这样，但是就的真理来说，每一个他都看为宝，看为尊，对不对？啊，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其实都影响神的，非常影响神的哈。所以约伯以利户在这里回答35章第4节，我要回答你和你在这里的朋友，你要向天观看，张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够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全能者也不必不眷顾。如今因为他未曾发怒降罚，也不甚理会狂傲，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就是说你不要以为神没有降罚啊，没有处罚你，你就可以继续的啊，这么放肆的讲话。这是约伯回答他的第三个问题哈，就是人受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他觉得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我为什么要受这个苦呢？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回答他，他只是试着说要这样子回答他，但是他讲的还是有限。所以我们说读约伯记不能够只从约伯记读，一定要整本的圣经一起读。所以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讲到在苦难中我们需要认识神对苦难的态度是什么，然后我们也需要在主的面前对苦难有正确的态度啊。那你就知道苦难绝对不是只这么一点点啊。好，那么以利户的第四篇讲论在36章第1节到37章，就是36、37这两章，他纠正了约伯两个错误的态度。他第一个他在纠正约伯的两个错误的态度啊，那一个错误的态度是他对神这个言语不敬，那第二个错误的态度就是他一心想要跟神亲自的争辩，这两个态度。那么在以利户纠正他这个态度之前呢，他先提醒了约伯几件事情啊。第一个，他说神是公义的，而且是满了怜悯和体恤的神。这是36章第1节到第6节。以利户接着说，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所以他在他纠正约伯的错误以前，他先提醒约伯，神永远公义，而且永远满了怜悯，满了体恤啊，公义和慈爱，这是神的性情。第二个，他提醒约伯，神时常看顾并且管教义人。换句话说，他提醒约伯，即使是义人也有可能受苦。那这件事情我们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对约伯这个时候好像久旱逢甘霖因为三个朋友一口咬定人犯罪，不是人受苦，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犯罪。但是突然从以利户的口中说义人也会受苦，哎呀，对他来说心里面好像有人替他伸张正义啊，他里面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以利户告诉他说，义人不仅仅有可能受苦，他也有可能需要被管教被校正啊。所以我们来看底下的经文第7节，他时常看顾义人，讲到神常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换句话说，义人也会被苦难的绳索缠住啊！你知道吗？这就是以利户给约伯一个最大的安慰。就连义人，虽然平常神让他跟君王同坐啊，永远被高举，但是他也会落到苦难里面，甚至被苦难的锁链缠住。不仅仅义人会受苦，而且义人也需要受管教、被校正。 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哇，这个对约伯来说太大的安慰啊！不光义人会受苦，义人也可能失败，也可能犯罪，也可能需要被神管教。所以被管教的时候也不要灰心，觉得我是烂三流的，神不可能要的，神不爱我了、这个我们在神的眼中还是被神看为义的人，尤其在基督里我们永远是义。这对我们这些犯罪的人，特别是新约的圣徒，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神是透过神儿子的血，神是透过他的儿子来看我们，神不是直接看我们这个人，直接看我们这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凭着我们自己这个人，我们不可能蒙神悦纳的。你说我们有什么好值得神喜欢的？三番四覆，败坏、软弱、贪爱世界，这个满身肉体啊，脾气这么多的地方，你以为神爱我们爱到要死吗？今天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他的救恩，神儿子在我们身上，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外面披戴的基督，外面披戴的他儿子的宝血，所以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是透过他儿子看我们，他每一次喜悦我们，就像喜悦他儿子一样，因为他儿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能够在失败跌倒之后还敢回来，甚至还能够带着一个把握知道神仍旧爱我，是因为耶稣没有离开我们，这叫做伟大的救恩，这叫做完全的救恩。它不是让我们去有了这个以后就任意犯罪，那是不认识神的人说的。